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对我的教导在我的生命中产生了医治和与神的关系，因此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和你的事工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进行上周开始的财务管理系列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大有能力的。金钱揭示着一个人的内心。我会更详细的解释这一点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。我不是在讲为了富足而富足，我在讲拥有你的兴盛，这样你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许多经文都是这样讲的，我已经讲了很多的内容，并且我要把这本财务管理作为免费的礼物送给你们。这个礼物我要送出成千上万份。我讲这个不是为了得到你的钱，我传讲它是因为这是真理，而真理会使你得自由。大多数的人都是金钱的奴隶，而这真理会使你得自由。所以我们提供本书的英语版本，同时我们也有学习指南以及两张见证故事的 DVD。 上周我播放了柯林与艾普利夫妇的见证，他们现在是我的董事会成员。我记得柯林与艾普利夫妇刚来的时候，他们在为别人工作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获得了兴盛，但是他们掌握了并运用了这些真理。现在他们所拥有的兴盛是超自然的。在我们的 DVD 当中就有这则见证，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介绍过，你可以去观看节目的存档，这会祝福到你。我想看到人们兴盛，不仅使你的需求被解决，而且使你能够成为你应该成为的祝福。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个世界产生神想让我们所产生的影响，就需要钱。盖房子需要钱，建一所圣经学院需要钱，上电视传播福音，做这些事都需要钱。因此基督的身体需要运行在神定义赐给我们的兴盛当中，因为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。我一直在引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比喻，没办法回头总结所有内容，就从第九节开始讲吧。在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，他提出对此的应用。在第九节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，到了你们失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住处去。你的钱将改变人们的生命，这样在你死后贯穿着整个永恒，那些生命经历改变的人会来到你的天堂的豪宅里并感谢你。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这一点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节，人在最小事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你知道主在说什么吗？主的意思是说，在财务上相信神是你对信心最小的运用。若你在财务上不相信神，我认为在其他方面说相信神是在欺骗自己。有人说，我相信神能医治癌症，但他们不相信主所说的，若他们给人就必有给他们的，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神必为你们开天上的宝库，降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他们不相信这些经文，却相信其他的经文。你怎能将神的话切成碎片，并说我要相信罗马书十章第九节的部分，若我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就必得救。你怎么能够说我相信这节经文，但我不相信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等其他经文呢？你看，财务是起始点，若你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。让我这么说吧，我在事工中已经快55年了，算上通过电视的服侍，我已经见过并服侍过数百万人了。但我亲自服侍过的人也有上万人，我亲自与上万人交流过。我却想不出哪个成熟的基督徒在财务上却是不相信神的。 我是说，他们是给预者，这是包括在成熟的一部分。另一方面，我曾见过成千上万对神感到兴奋的人，但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忠心，是否能够承受住魔鬼扔来的这一切。当我去到某个教会讲道，嗨，他们可能大喊大叫，哦，赞美神，做各种各样感情外露的事，但明年他们可能就不在了。有些人很兴奋，却并不成熟，他们不是给予者。在这方面，他们尚未委身，并单单信靠神。他们会在方便时给予，或在祈求时给予，在受到情感触动时给予，在感到羞耻时给予。这并不等于忠心的委身。这些人是不成熟的。所以这是不成熟的表现，或者让我这样说吧，在财务上缺乏对神的信靠是不成熟的表现。在这一方面，信靠神是每个人走向成熟的一部分。我不知道有谁愿意在与神的关系中一直保持不成熟。小宝宝很可爱，但若他们40岁，你还得喂他们吃饭，还得给他们拍嗝，帮他们洗干净，那就不好了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在你重生之初，可能很令人兴奋，但我们盼望成熟，不仅你的需求得到满足，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保证，若你在财务上不相信神，你就不会成熟。这正是这节经文所说的。第11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换句话说，若你在财务上不相信神，那你就不会成长，不会被更多的去使用。来看下一节经文第12节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这追溯到了路加福音16章1节，讲的是一名管家的故事。我一直在讲这个，你必须培养财务管理的心态。钱不是你的，你只是神赐给你的金钱、资源和祝福的管家。这就是说，若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换个说法，若你从未进入管家的心态，只要你还认为这都是我的，我要随心所欲的花，我要花钱在自己的身上，我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自己的身上，你忘掉未来，忘掉别人，只想着自己，要尽自己所能赚的一切，然后坐在上面，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。若你一直这样做，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管家。若你在别人的东西上没有做到忠心的管家，神便不会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。有些观众，你渴望着物质，你对好东西的渴望并非100%是错的。神不介意你拥有好东西，等我们到了天堂，在那里他会为我们创造豪宅。你知道，形容整个世界、宇宙和一切只用了6天。根据约翰福音14章2节，他在我们的豪宅上已经花了2000年之久。嗨，若他能够在6天内完成这一切，想象一下你的豪宅应该会有多么美丽。神不介意你拥有好东西，他只是不想让好东西拥有你。他盼望着你成为一名管家，并认识到你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。若你无法履行管家的职责，若你不明白，若你无法忠心地给予别人，神就不会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。因此，有些观众们，你渴望着物质，而你之所以尚未得到，是因为你还未在最小的事上证明自己的忠心，你还没有在财务上证明自己的忠心。正因为如此，他阻碍着你。我常说，若神能借着你使他的金钱和资源得以流通，那么他就会给你。但若你建造一座蓄水大坝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，你只是想要更多，越来越多。若你的心是这样的，实际上会阻止神对你的祝福。如果你能打破堤坝，让自己变成一条河，让财富流通，如果你能够使神借着你，使财富流通， 神就会赐更多的财富给你。是的，如果神能借着你使财富流通，他就会给你更多。但不管怎样，
你都会有丰盛的收获。当你成为管家，神就必使你兴盛。接着，你再用金钱来祝福别人。你知道，那真的是太棒了。现在我们正在建设恩典圣经学院的校园。最近我们将举行一次特别的 Zoom 会议来讨论这件事。你知道吗？这需要很多钱。我之所以相信神会给我们所需的资金，以完成他放在我心中的意向，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给予。这不是说我配得，也不是说我赚取，但我没有把钱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从而阻碍神给我的资金。我们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钱而已。当有人来上我的节目，我采访他们时，我就不提名字了。我想到几位在本节目中遇到的人，他们来上我的节目，我告诉他们，你可以宣传你的网站，卖你的书等等。我不断地给予，给予，给予。我鼓励人们去他们的网站上购买他们的东西。有些来参加我节目的人曾经也参加过那些主流的媒体，例如 ABC、NBC 这些大型节目，他们都上过。他们上过的节目应该比我这场节目影响力大得多。
然而很多人告诉我，他们从来没有像在我的节目中得到那么多的回应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你去上一些其他网络媒体或一些基督教网络媒体，他们不会让你宣传产品，除非是通过他们销售的。他们想要确保自己能得到销售产品所带来的利润，而实际上却阻碍了资金流入。这些公司和团体，因为他们没有给予的心态，我给予，我祝福别人，结果是神继续的赐福于我。我不会修出一个水坝加以阻挠。你也要有同样的态度。其实你无法给予神，你给的无法比神给你的更多。神是全能的神，不是吝啬的神。我保证，如果你能够成为一名诚实的管家，利用神给你的资源给予别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如果你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。参考马太福音6:33。在这节之前的经文谈论的是你吃什么，你在哪儿睡觉，穿什么。如果你愿意把神的国放在首位，神就会建立你的国。神会把这些东西加给你，你将会出人意料的兴盛，比你从前更有意识地为自己寻求一切时更加兴盛。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根本说不通，因为你知道吗，他们不认为神是源头，他们把自己认为是源头。他们说我很努力才得到这一切，我不能放手，这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想法。嘿，当你张开手给予时，神会使你得自由。那时你就会从金钱的统治下走出来。钱是你的仆人，不再是你的主人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与自由相关联的，这很奇妙。我还可以讲更多。第十三节中说到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关于马门，许多时候人们只是把它和钱联系在一起。是的，它包括了钱，但马门指的是属魔鬼的假神，是指通过钱控制人的一股属魔鬼的力量。我告诉你，钱可以控制人。有些人会为钱而杀人，为钱而撒谎，他们会做很多各种各样的事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钱是控制着他们的属魔鬼的力量。他们的人生被金钱支配着，而你需要超越这一点。
你知道该怎么样做吗？你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必须停止侍奉金钱。你不能再让金钱支配你做的事，你要让神成为你的主人。有些经文我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。主说，你所得到的要取出一部分，在旧约中是十分之一。本周我可能会讲到这方面的内容，在新约中。如果在旧约中是十分之一，在新约中可能比十分之一要多得多。在今年上半年结束前，杰米和我已经捐出了全年收入的150%。我无法每年都这样，但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捐出了全年收入的120%。你无法每年都这样做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是给予者，因为我们在奉献。神已经祝福了我们，我没有什么需求，神总是在照顾我。你可以到达一个不断给予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总是把收入的90%都给出去。他坚持这样做了好几十年，而他手上剩下的总是更多。
我告诉你，你给出的不会超过神给你的。神想要祝福你，但你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你不能让钱支配你，让钱告诉你你无法成为给予者的一份子。不，你得告诉钱你要做什么。你必须让钱成为你的仆人。要这样做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神赐给你的当中取出一部分，在你祷告的同时给出去，至少奉献十分之一。当你回应你的主人，你让神，让你的天父上帝来支配你。你对钱说，我要做神让我做的事，我保证这能破除马门的统治。对于有些观众，我说这番话是出于爱，我想帮助你打开你的眼睛，让你战胜这个问题。有些观众，神告诉你要给予，你是知道的，你知道他告诉你要奉献十一，要捐赠。有些观众，你很想参与帮助你的教会，或者帮助我们做目前的这些事，你有这样做的渴望，但金钱控制着你，你害怕若你从中所拥有之中取出来一部分来奉献，你会害怕，你是让金钱控制着你的生命，钱是你的主人，可你不能侍奉两个主。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要么侍奉你的天父，听从他的指示，照他所说的去做，要么追随马门，也就是金钱背后属魔鬼的力量，那会令你陷入恐惧。你无法两边都侍奉，不能同时做到，你只能选择一条路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当你给予时，其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原因。就是这段经文，我曾教导过一次，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，可能至少有20年了，也有可能是30年前，在加州的尤凯帕。在一个人的教会里，我教导的正是这段经文，并且讲了这6集节目以来所讲的东西。最后主对我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雅各书2:20。你已经教导了给予，尽管那天晚上我已经接受过奉献了，我说你们必须对此采取行动，只是摇头晃脑地说，嗯，这很棒，我相信这是不够的。于是我接受了一笔奉献，为了不让人们认为我是为了自己，我把这个奉献给了那个教会。我说，这并不是为着我，我自己并没有留一分钱，但你的行动必须与我们所探讨的所一致。于是我接受了一次奉献，我坐了下来，开始去传那个盘子。赞美的人上台唱起了歌。
就在我坐下时，神对我说话。他说，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吧。随着人们不再向马门屈服，不再让金钱控制他们，他们做出委身，跟随他们的天父上帝，跟随真正的主。他说，看看都发生什么。接着我站了起来，突然之间奇迹发生了。我记得有2个完全耳聋什么也听不见的人，他们是为了得医治来的，当下他们立刻就痊愈了。我们开始看到其他的神迹，我是说仿佛爆米花般的，并没有借着我的祷告，那里的人都被医治了。人们跑上来前问道他们是否能重生，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大能。 他们想要有这样的能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看到人们得痊愈、得重生、受圣灵的洗，许多伟大的神迹发生了，是因为人们在开始在财务上信靠我们的神。虽然这并不总是及时发生，若你今天听到这个节目，若你做出决定说好，从此开始我不再侍奉两个主，我要让天父成为我的主，我拒绝马门的灵通过金钱控制我。如果你今天就做这样的决定，也许你今天没有看到医治，
你可能看不到你需要的兴盛在今天就完全实现。这一切的事可能不会发生在今天，但是它终将发生，先是撒种，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收获。因此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我保证若你去做并坚持做下去，当你开始给予，就是你通往兴盛的门票。当你开始给予，你对神的信靠会提升到另一个不同的层次，你会开始见证医治，见证关系的修复。
财务其实是这把梯子的最底层，若你无法在财务上忠心，这会阻碍你。若你避开梯子的最底层，便无法登上梯子的最高层，这是起点。在财务上你要开始信靠神，要破除属魔鬼的控制，那的确是属魔鬼的。在前面的节目中我讲过，我曾经很贫穷，曾有几周没有饭吃的经历，也曾经处于对没有钱的恐惧之下。我曾一直很害怕被赶出公寓，因为我付不起房租。我曾活在这种恐惧之下，那很压抑。我告诉你，神不希望你这样，而将之破除的方法不是向他屈服，而是要抵挡他，照着神的话去做。你拿出一部分钱并说，父啊，你教导我说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。我害怕这样做，看上去仿佛我给出去就活不下去了，但我相信你，我会照着你所说的去做。接着你开始给予，通过给予你是在反抗抵挡马门的灵。这不仅会给你带来财务的富足，在许多不同的方面你也会兴盛起来。这能够为你开启医治，并不是说你用钱来买医治，不要误解我的话，是给予。你无法用钱买医治，但你可以相信并接受。假如在财务上你不相信不信靠，那么这会成为你相信医治的拦阻。所以当你开始相信神，并在财务这一领域迈出信心的一步，我相信这将是一扇开启的门，进入医治和各个领域的兴盛。但你必须要做点什么，光用嘴说你信靠神是不够的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从你所拥有的之中拿出来一部分开始撒种。是的，你可以在本事工中撒种，你也可以在教会中撒种，在其他事工撒种，你可以给予某一个人，但你必须开始给予。我这有本要送给你的书，题目是财务管理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打进电话就能免费得到它。如果你想要奉献，那也很棒，但无论怎样我都会送给你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，请今天就写信或打电话。